嗨，大家好，我是亚堂，欢迎收听美股梦想家。那今天呢，很荣幸呢，又邀请到呢 Selina 上节目。Selina 之前已经有来过我们的 Podcast 上节目，那他呢，其实呢，非常的斜杠，他教了很多呢小资族呢学会聪明理财，然后呢，帮助他们每一年收入呢都可以稳定的提升。然后最近呢，也出了一本书呢，叫《小资艺术投资入门》。那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 Selina 来上我们的节目，欢迎 Selina。
嗨，亚堂，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哎 ，Selina，Hello， 那很开心呢，你今天又有空了来上这个节目。那刚好提到说你非常的斜杠，然后最近你好像要开设就是一堂线上课程，这样的线上课程是什么？
哦，我跟 PPA Press Play 合作的就是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对，
那这个课程内容主要是在讲什么？
这一堂课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希望给小资主一个是一辈子完整的一个线上学习的一个课程。然后，因为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所要学习的东西不一样。那我就是把我二十几年学会的投资理财知识，更有系统化的整理来分享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呢，第一个阶段是就是帮助大家找到人生的梦想。然后因为以梦想是你人生前进的最大动力，像我应该在四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所有梦想都实现了，包括比如说去海外念博士，念博士，然后出书，在偏向学校设奖学金，然后环游世界，可能比如说超过，我现在环游世界68国了嘛，然后甚至在曼谷买了6间房子。所以我就会很希望，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协助大家呢找到你自己人生的梦想。然后你找到你的人生梦想之后，比如说你想要在比如说50岁的时候退休，那你就会知道说，哎，比如说你现在30岁，那你还有20年，那你怎么样去存到你的目标的退休金这样子。所以会根据你的梦想，然后再帮助你协助去做就是你的未来的就是你的那个投资计划的一个定定，然后呢，再来会帮助你继续找到适合的投资工具，然后第四个呢，去协助你就是找出呢适合你的资产配置的组合，然后最后呢，帮助你打造可以月月配息的自动化的收入的一个赚钱系统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课堂当中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帮助大家呢，就是找到你人生梦想，然后呢，就是帮你去做你人生财务资源的盘点，然后找出你的财务漏洞之后呢，然后最后找出你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每个月的投资计划，然后找出你适合的投资工具，然后建构你未来的一个自动化的赚钱系统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堂课想带给大家，就是不管你是小资族，或是你是就是可能你是有孩子的三明治的夹心族，或是你是快要退休的，就是那种退休族，我觉得人生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它需要不同的投资理财的计划跟适合的投资工具的组合，所以我们就会在这堂课的话完整的教导给大家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的话，这堂课是适合每一个年龄，是吧？
对，
就是从20岁到50岁，那可以举个例子吧，例如说20岁到30岁，我比较适合的投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刚出社会，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的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学习的是第一个阶段，我觉得要学习的是，就是，就是每个月呢，你去做好财务的规划。那因为很多人他都会就是每个月他都觉得他钱都花光光，可是我们想要让你去找出你的，比如说我们用那个每个月的一个支出损益表，帮助你呢用631理财法，然后呢把每个月的钱都可以留下来，就是说你至少 30% 可以留下来，然后去做投资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可以就是每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你用定期定额的一个概念，然后不管是好的公股啊，或是好的 ETF， 我就帮你定期定额，然后去打造适合你的投资组合的一个计划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让你可以学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当中，然后呢，按照你的梦想的一个设定，然后让你可以去找出就是说最适合你的投资的组合。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刚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你可能一个月的薪水就是快要3万多，对不对？ 那这三万多，我觉得从每个月3000块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就是开始慢慢的去，让你知道说，诶，比如说，有大盘型的 ETF， 有高配型的 ETF， 有债券型的 ETF， 那这些各种不同类型的 ETF， 它的特性是什么？然后呢，找出最适合你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式跟组合这样子。那等到你，比如说你现在，等到你，比如说结了婚了后有小孩，那你要帮小孩存教育基金，又要帮你自己弄房贷，又要准备退休金，那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财务的计划比较好，或是整个怎么样的一个投资配比比较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课堂当中也都会教给大家的，这样子
带大家就是先去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去选择适合的工具，这意思啊？
对，因为我觉得理财其实是理人生，然后呢我觉得很多人是就是他其实会觉得说反正他钱都不够用，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反正那我就不要想太多。可是我常会觉得说，其实我常常有时候会在路上看到一个，就是我有时候搭计程车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我在路上，我常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老人，然后他们可能都60、70岁了，但是他们还是很辛苦的在，比如说在拾荒啊，或是在摆地摊或干嘛的这样。那我其实常常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去学习就是投资理财，然后他才会就是老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在财务方面会比较吃紧这样子。所以我会很希望是大家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到一些就是正确的投资理财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就会希望是他从一步一步的建构，就是从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梦想所需要的财的金额会不一样，比如说你希望在35岁买房子，那买这个房子需要多少钱，那你从25岁的时候开始去做这个财务的规划跟投资的一个准备，然后呢你就会知道说那每一年呢你要存多少钱，要做什么投资，你才会达到说35岁的时候可以买房子的一个目标这样子。所以以终为始，你往回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每个月你要做什么。那我觉得投资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于就是不断的检视自己人生未来所要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生活的时候，你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去做一些未来的规划跟准备这样子。所以这堂课其实它比较像是就是它有点就是陪伴你一生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课程这样子。然后每个阶段它会陪伴着你找出最适合你的一个计划跟投资的工具跟投资的组合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的话，这个课程前面应该就是先理财嘛，然后呢找到自己适合投资工具以后就开始要带入投资了，对不对？然后我看你这个课程里面好像介绍了5种投资工具，你可以说一下这5种投资工具的可能主要的优缺点或适合的人吗？
对，第一个是我们里面会教到是我创造的好老公股嘛，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有没有适合大家的一个好的股票的筛选逻辑。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在台股当中1700多档当中，怎么找出最适合你的一个就是好的股票。那我其实在10多年前在公司的小资理财社的时候，我就创造了这个好老公股。那它的逻辑就是连续5年 EPS 大于1，殖利率大于4， ROE 大于10。那从这个逻辑当中去筛选台股1700档当中会筛出 5% 的好股票。那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实很多的好老公股他们表现都非常的优异，像比如说大连大，它几乎从30多它现在涨到80几块了。那文业呢，3036，它从我记得它从60几涨到最高涨到快170、180。然后广达其实也是好老公股，所以我会发现说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如果可以长期获利稳健，然后跟股利高殖率的股票，如果它再加上它的产业的前景，比如说它刚好是 AI 的这个或是半导体或是相关的，那它的产业起飞，然后它的公司的治理很好，那它的就是公司的方向很对的话，那其实它的股价很容易就会有爆发性的表现。那 这些公司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殖利率的股票，所以不管是你纯股或是你长期投资将来做资本利得，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标的。所以我们会教大家，第一个是好老公股，第二个就是好的 ETF。 那其实像台湾现在其实超过了250档的 ETF， 那怎么样可以从这250档当中挑选适合你的一个好的股票啊，好的 ETF。 比如说像是台湾现在高配息的 ETF 应该超过了16、17档了，因为最近有00939要上市，00940。那一本是高配息 ETF， 其实选股逻辑大不同，所以绩效也会很不同。比如说像是最近这一年的00878，其实股价也涨很 ETF 也涨很多。然后呢，这一年表现非常这半年表现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00919或是比如说00929这些，那是不是适合你呢？那会不会比如说像00939啊，比如说还是统一的或是像是元大的这些新的高配息的 ETF， 是不是你可以做的投资选择？那在我们的课堂当中也会教大家如何去做筛选，然后如何去从同样是高配息 ETF 这些同样的主题当中，可是呢因为它的投信发行的公司不同，它发行的时间点不同，然后它的追踪的指数不同，或是它里面的它的高配息的选股逻辑不同。比如说像是00566它是预测未来，00878是过去三年，然后00919它是混合了00878跟00566的一些特质。它是在五月的时候，它呢是按照比如说当下殖利率最高的前三十档，但是它在十二月的时候它挑选的是预测未来最高的，所以呢00919它又跟所有的高配息又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像是00939呢，那到底它的逻辑又不一样。那比如说像是元大的，它标榜了它是不就巴菲特逻辑的这样子。那所以每个高配息它都有不同的逻辑，所以我们在这堂课当中也会就是一一的跟大家去做分析跟说明，然后就是协助大家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高配息 ETF。 然后我们也会有比如说债券，那其实大家知道说美国呢在去年疯狂的升息之后，那大家都期待说在今年是不是可以有降息的机会。那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年纪的人，其实在今年我觉得特别特别都是可以去注意在债券，然后债券 ETF。 所以我们在这堂课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去花一些时间教大家怎么去做债券 ETF 的投资。那因为股就是比如说大盘型的 ETF， 比如说股票型的 ETF 再加上债券型的 ETF， 它其实合起来呢，其实像有很多台湾的高配息 ETF 它强调月月配息，那比如说00929或是接下来的00939940，那台湾有很多的新的债券 ETF， 他们其实也是标榜月月配息，比如说00933B、00937B 这些。那如果说我们以比如说你现在是30岁的时候，那其实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如果100-30，其实大概 70% 你是放在股票中。股票，然后 30% 放在债券 ETF， 对不对？那如果你每个月定期定额一万块钱，那其实你可以70%就放在股票型的 ETF， 30%放在债券型的 ETF。 那如果你刚好又挑选到月配息的 ETF 的话，那你就可以月月配息了。所以我们其实会教大家就是把资产配置的观念用简单的逻辑，用简单的产品，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又一开始就可以帮大家理清你自己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然后帮你打造一个自动可以月月配息的一个 ETF 的一个组合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比较强调是一个比较长期，但是它又是一个懒人或是它比较一个稳健的投资的方法，让你呢可以在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可能每天10分钟 money time， 但是你可以全力的去把打拼事业又可以顾家庭之外，你还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就是你还可以做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的规划，让你每年都有一个稳健而且不错的一个投资报酬率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会有加，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这一次课堂当中也会教上一个是 AI 机器人的投资。那你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AI 机器人，就是说你都没有时间，但是你可以设定好你的报酬率跟你想要的投资报酬率跟你想要多少年回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用 AI 机器人投资呢，帮助你去做很好的资产配置跟资产投资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特别有收纳最新的一个 AI 机器人投资的一个概念跟方法教大家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在课堂当中 那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它放置去的就是保险的计划，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他必须要有非常好的一个聪明的保险计划。那因为之前很多人呢他不会理财，所以他要买了很多的储蓄险或投资型保单。那其实保险只是保险，它应该不是可以当做你的一个一般的投资工具，所以我觉得回归到保险就是让你的人生多一个保障。但是呢其实投资的部分我觉得你还是回到一个其他的投资工具，但是保险为了要有足够的保障，所以你必须知道说你在人生不同生命阶段的时候你要保什么，比如说医疗险好还是住院险好或是长照险好。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课堂当中会教大家的如何聪明的用，比如说用正确的三保的原则帮你找出双十符合双十原则的一个保险的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一生的保险计划。那在最后一个阶段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就是海内外的一个房产的投资的计划，那包括国内你怎么去买适合你自己房产，那海外的房产投资这个不管是比如说曼谷的日本的或是Dr. Sayang现在在看杜拜的这些房产的经验都会在这个课堂当中教给大家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课堂中当中会分享给大家的完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工具跟投资的资产配置跟投资的一些规划，然后让大家呢真的可以打造出一生实用的一个财富自由学，然后让你可以提早实现就是财富自由的这个梦想这样子。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 AI 机器人，那这个 AI 机器人是指跟那五个选股策略结合的意思吗？还是它是第六个策略？
它是第六个策略。
第六个策略，那所谓的 AI 机器人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的清楚一点。
AI 机器人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呢，就是透过了那个线上的，应该是说可以透过了线上的这个就是设定之后，对不对？把你的所有的这些想要的未来，不管是你几岁，然后你的就是你未来期待的报酬率，那比如说你设定的多少时间。你比如说你退休金是设定在比如说20年后，那他就可以先帮你去算出就说那你大概适合什么投资工具，你每个月多少钱，然后才能够去达到这个梦想。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像是用等于是你的理财顾问就是 AI 机器人这样子。然后他可以帮你去做投资的规划跟投资的工具的选择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也比较不会说有那种叫什么犹豫不决这样子吗？反正就靠机器人来去做决策这样吗？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其实像很多的那个就是银行机构他们其实有在推机器人理财，然后我其实已经有观察自己也去实验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很忙，或是他也不一定很想学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 AI 机器人投资应该是说我把所有的投资的大概投资的工具把它分成比如说像是从你愿意付出的投资的时间研究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投资应该是在于因为 ETF 我觉得定期定额已经算很简单的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说还是有一点要花时间，因为他比如说台湾有250多档 ETF 他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那如果不知道选择的话可能可以交给机器人来做选择，然后机器人会按照你的需求按照你的年龄按照你可以忍受的一些风险波动跟你追求报酬率，它去帮你筛选出最适合你的投资的一个方式跟组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要就是我觉得世界在变，然后呢有很多新的投资工具跟投资的概念的东西都进来，那我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新的视野，所以我在这堂课当中其实特别把这个我觉得我这一年多在尝试的东西我想要教给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身为投资学老师，其实我自己会去实验很多的投资工具，比如说我学艺术投资当然是因为我自己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学艺术投资对我来讲就是说其实像我之前买了一幅画，然后跟我买了那一幅画大概7万多，可是我大概3-4年之后我就50万卖出去了。那我现在手边买了几幅画，他们大概我都2-3万买，但是他现在大概都涨10倍。所以我会很希望是说我可以经过我自己尝试之后我自己真的赚到钱，然后我把这些的我学习的过程整理成一些 know how， 然后有系统的教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或是最少的钱可以学到这个 know how 这样子。所以这我写小资艺术投资入门，或是我跟 PPA 和 Prosper 合作这个一生，就是这一生
受用的
财富自由学，其实都是希望帮助小资族呢，就是快速的累积财商知识，然后呢就是可以靠着就是学习，然后让钱去赚钱。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门课我想打造的精神就是，其实主动收入你是靠时间跟体力去赚钱，我觉得那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你可以靠钱去赚钱，然后连睡觉都可以赚钱，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是那个香港首富，他就说我们在30岁之前我们会靠我们的时间、体力、智力去赚钱，但是30岁之后你要学习的是靠钱去赚钱。那比如说亚堂，你知道我环游世界68国对不对？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为什么一下子每一天都在出国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我出国的时候我的投资的工具都会帮我赚钱，比如说我的 ETF 赚钱啦，我的房产赚钱啦，我的美股也赚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打开视野多学习，但是找到自己适合的投资的工具方法或是计划之后呢，你真的可以学习的就是每个月或是每一年增加这些被动收入，然后之后呢可以小钱滚大钱，然后你可以就是不再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可以提早的实现就是财富自由这个梦想这样子。那我觉得财富自由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说你不工作，而是你赢回人生的选择权。像我现在，像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就是我只做两件事，一件是我喜欢做的事，一件是我可以帮助别人事。那我觉得就是做小资理财这件事是我自己很喜欢又可以帮助别人事，所以我每天都还是忙得很开心这样子。对，所以
我觉得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重要。
对啊，对啊，
比较不会觉得说自己的时间好像浪费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觉得这个时间比较有意义这样。
真的，
我刚刚看你这个课程的介绍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总金呢，就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理财课程可能就像你前面讲的选的理财啊还有工具，但是还多上一个总金呢，为什么还要再上总金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受美国影响的，而且我觉得但是美国不管是它的货币政策，比如说像它现在的升降息，有没有这些总体经济这些指标，其实都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汇市的走向。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总体经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学投资的人他必须要了解很多的，就是应该不是说很多，而且我觉得他要了解的是基本的总体经济的一些概念或指标，比如说到底升息它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降息对我们什么影响，然后呢所有的一些经济的指标它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希望这一堂课可以带给大家的，不只是工具而已，而是你一生受用的一个国际的视野，国际的财经的一个视野这样子。所以我这堂课是特别把总体经济放进来这样子。
OK，
对，
我觉得听完介绍以后我感觉上我自己都很想买这堂课，觉得课程内容很丰富啊，就是不止理财工具，还可以学海外房地产，而且基本上都是你自己亲身的实战经验嘛。
对，你知道我真的是为了要买泰国房地产，我去年就飞了七八次，然后我今年，
你是指实际飞到曼谷那边去吗？
对啊，我自己真的是去曼谷飞了七八次，而且我大概看了50间房子以上。然后，
不过
然后最后
因为之前可能有一阵子，是不是忘记是谁？然后他好像去也是买那个曼谷的房地产，结果好像就有人跳出来说，好像如果你去买那个曼谷房地产的话，好像说你拿到不是所有权，只是地上权哦，是有这样的说法？
艾丽莎莎
啊，对啊，对啊，
错误的。我跟你讲，我发现呢网络上很多的资讯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买了曼谷房地产，然后我的泰国富商那个朋友他买了40间，其实我们所有的房子都有永久产权，然后我们也而且很多人会说泰国的金流是你的钱只能进不能出，那都是错误的，钱都可以自由的回来，只是你必须提，比如说你从泰国要汇钱回来的时候，你必须给银行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买卖房屋的合约或是你租金的合约，去证明说你这笔钱是真的是做投资所得，而不是你洗钱，那我觉得那个也是合理的，所以钱是可以回来的。那泰国的房子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 除非你买到的那个房子是皇室的土地，你才没有就是永久产权。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建商，大概所有的建商，除了少数之外，其实所有的建商的土地都是他自己买的，所以你可以拥有的是永久的产权，包含土地这样子。那只是他有限制，就是外国人不能买土地，不能买别墅，因为他要保护本地的房，就是本地的人的购物权，所以呢，他会规定就是说你不可以买土地，是因为他怕你拥有土地太多。但是他允许的是外国人可以去买大厦公寓，那他唯一的限制就是说每一个社区的大厾公寓外国人只能买 49% 而已。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社区有1000户，那外国人最多就是买到490户，那剩下的510户是本国人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网络上其实它有很多的错误的讯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是会努力的去做正确的一个资讯的提供，因为我还是会很希望是大家呢有一个国际视野。因为我觉得其实像日本的房地产跟曼谷的房地产，其实他们都很便宜。他们甚至是我上次去日本看房子，其实真的日本比如说大阪，他可能三百多万你就可以买一个小自宅了。然后曼谷
是你是指台币吗？
对，真的台币啊，
太便宜吧，300多万台币就可以买一栋啊。
曼谷的房子也是200-300万你就可以买一个小自宅，
还在台湾很难想象。
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开始去买泰国房子，是因为我在前年的11月底我办了一个泰国的 long stay visa， 所以我去报道的时候我就认识我的富商朋友，他就带我去看40多间他的房子，但是他都出租给别人，然后就发现说哦，我那一房一厅一卫进捷运的小自宅，一间才中古的才150万，那新的200多万就有了。那我就而且他的报酬租金报酬率是台北的2倍，他大概4%多，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资产，因为我要避险嘛，因为我那时候怕两岸比较紧张，所以我就想说避险把一些钱弄成泰国资产，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去买这样。那我就发现说诶，其实泰国的房地产对我来讲它就是我海外避险跟资产配置一环。然后我为了要让我的投资极大化，效益极大化，那个亚堂你知道我在泰国还开证券户诶，所以我每个月的租金收入我还直接去投资泰国的高配息，因为泰国的 ETF 当中也有0056啊，所以我就每个月收到13000的租金之后，我就去买泰国的高配息 ETF。
这样连汇率风险都没了，因为是直接投资在泰国的股票上。
对，我就投资在泰国啊，然后我想说我老了以后我就可以去泰国养老，然后因为台湾冬天很冷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冬天去泰国避寒，然后可以住在清迈或曼谷，我觉得都蛮好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而且泰国的物价、食物物价那么便宜，不，物价相对比台北便宜一点，而且食物我们吃的习惯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而且泰国国际医疗其实做的蛮好的，他泰国医院都做的蛮好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我会很希望是台湾年轻人是真的有机会打开国际视野，就是你知道买房子这个梦想不会因为台湾低薪高房价而放弃。那你会知道说，原来在海外可能200-300万就可以入手。而且亚堂你知道更夸张是什么吗？像我买预售屋对不对，他只要付 20%、所以如果我买200万的房子，我只要付头期款45万就好了，然后3年盖好我再把尾款付清就好了。
啊，真的哦？
对啊，
3年付就好了，对，
2-3年他盖好你就付清就好。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买房这一件事情突然觉得很容易了？
跟买一台那个小中古车差不多，二手车差不多。
我常常跟我朋友说，我少买一个爱马仕包，我就可以在泰国买一间房子的投机。
对对，真的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
其
实会说，
在泰国买房子会需要贷款吗？还是拿现金？
我跟大家讲哈，在泰国买房子是不能，我们很难贷款，因为我们在泰国没有信用。
对，
所以你必须要用你自有的资金去贷，自有的资金去买这样子。
就基本上就是现金拿出来全额付就
对
了。
对，但是我觉得买对我来讲，因为我有买成屋跟预售屋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预售屋是一个就是小资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那我其实后来有买一间房子，你知道很夸张吗？我买了然后就马上有缅甸的富商问我说要不要转给他
然后瞬间现赚这样子吗？
但是因为我太喜欢那里了，因为我想要自己住在那里，因为它是在泰国最大的一个地标，就是泰国最大的百货，应该是泰国的百货，就是 Icon Siam 对面，然后捷运站旁边。 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是、uh-huh. 真的是 location 无敌好，而且你知道我买的那个地方，它是去年泰国卖的最好的房子，它500多户，它可能在3天就卖完了。
太厉害吧，500多户3天就卖完了。
他3-4天就卖完了，因为他的那个 location 太好了、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卖的那么好，是因为爱康实验他类似台北的101，然后他又在比、嗯、如说他在东方文化，假设他在台北的101，然后星光三月在他旁边，你觉得那个地方 location 好不好？
超赞啊。
所以他当然我后来发现说，很多人说他去泰国买房子不会赚钱，但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做对功课，你知道买在哪里，买对地方、嗯、然后买对价格。所以因为我通常都是在 BBIP 或是在开盘的时候，在预售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买了，因为我认识泰国很多泰国的建商，所以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建案出来，什么时间我都会知道，所以我很早就会去布局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嗯、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是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我看好这个未来的这个泰国房市，然后我想要长期的做投资，我做海外的资产配置，所以我就做足了功课跟做足了咨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这堂课很希望是有系统的，让小资族可以建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跟比如说打造他一生完整的一个财富计划之外，我也很希望是让大家有一个海外的视野，然后去看看一些其他国家房地产，其他国家投资的标的，然后甚至是让大家可以学习是 AI 投资的这些工具跟方法。所以这个是，而且我跟大家讲，这是我最后一堂这么庞大架构的线上课程了，我之后不会再做了，因为太辛苦了。
你做这个过程觉得太辛苦，花太多时间是吧？
我大概为了这个课程，我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了。而且你知道我本来5月多5、6月跟我姐姐说要去马丘比丘旅行，但我后来跟我姐姐说没办法，我说因为我这堂课要光边讲义我可能要边3-4个月，然后还要录制、嗯、还要干嘛这样。我跟我姐，而且你知道去马丘比丘要受那个重训，然后我跟我姐
说为什么要重训，
他要爬很高的山，我怕会有高山症、哦、所以我姐
要体力就对了。
对，但我跟她说我累成这样，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重训，然后呢也没办法有好体力去，所以我就把它这样暂时延后这样。但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线上课程，所以这是我最后当然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妈咪公主生病，我的鹦鹉生病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多一点时间陪伴，就是家人或是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再花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些课程的话，这个应该是我人生最后一次了。
所以这部课程是呕心沥血之作啊，
对吧？
那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个课程的话，就记得呢，一定要把握现在募资期间嘛，是不是有打折？
哦，对，现在是早鸟优惠价格，然后。亚堂老师的粉丝可以给有亚堂老师的优惠代码，所以呢，
真的吗？我优惠代码是什么？
我会给你这个资讯，然后你可以放在
OK， 然后我再放在呢，待会我会放在那个资讯的连结，这样。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就是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就记得参考这个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课。那我们的粉丝呢都有专属的优惠连结，就记得要把握这次它是呕心沥血的线上课程啊。好，那再次谢谢 Selina。
谢谢亚堂。
好，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